是叶老师，欢迎大家一起有缘相聚在叶老师 AI 教育这档节目中。我们将在我们的节目中和大家一起探讨有关人工智能、赋能教育和赋能学习的有关话题，与大家交流我们的学习成果，和大家在这个领域共同成长、共同进步。大家好，欢迎再次回到叶老师 AI 教育这档节目。
大家好，我是陈子，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叶老师，今天鼻音比较重啊，是不是有点感冒了？最近是不是比较忙？
最近真的是感冒了，不过这个感冒好像跟忙的是没什么关系。不过最近呢，也是有一件事情，最近在考虑这个上初中的问题。然后呢，今年上小学八年，明年九月份呢就上中学了。小学的老师呢，在今年放暑假之前已经给出了一个所谓的 advice 建议，也就是说小学的老师认为我的女儿可以上哪个水平的中学。
这就是中学开始分流是吧？
正是。荷兰的中等教育系统或者说中学呢，分为三种主要的类型，为期四年的预备职业教育，为期五年的高级普通中等教育，还有呢就是为期六年的大学预科教育。
你别说，结果收到老师的建议那天晚上呢，我女儿直接给我上了一课。
哦，此话怎讲？
那天晚饭后，我们一家人围着餐桌聊着今天发生的事情。我呢很欣喜地对女儿说，哎，妈妈很为你骄傲呀，老师呀认为你可以上最好水平中学。结果女儿听到以后非常严肃地看了我一眼说，妈妈你可不能这么说，是最适合我的水平的中学。我还真的不禁就有点惭愧了，女儿说得非常有道理。你看我自己学教育，可是一旦关系到自己的孩子，在得意之下，这亚洲人在学习或者教育上的执念就出来了。的确啊，荷兰的教育从小学开始就会教育孩子们，无论是以后受到什么类型的教育，做什么样的工作，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好了呀，转回正题了，陈子，这个除了教育啊，人工智能呢已经日益渗透到我们生活的各个领域，从城市基础设施、执法、银行、医疗保健等，再到娱乐、购物，甚至是约会，人工智能无处不在。
确实如此，和人工智能有关的各项技术，如果使用得当呢，确实有可能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改善社会的福祉。但是呢，人工智能发展得如此迅猛，也给监管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压力。比如说 Elon Musk， 他呢对于超级人工智能就多次表达了过担忧，他警告我们未来远超人类的人工智能可能会对我们人类产生威胁。今年诺贝尔的获奖者被誉为 AI 教父的辛顿呢，一直就在提醒大家要小心人工智能对人类产生的潜在危险。我自己呢是一个科幻迷，其实很多大家熟知的影视作品里面都有描述过一些很极端的恐怖场景，比如说想消灭人类的终结者，还有在系列电影《矩阵》里面，人类最终沦为了生物电池来给机器发电。所以我想马斯克这些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
对呀，我还知道就是辛顿的话，他本来是在谷歌任职的，还是谷歌非常重要的一个 advisor 吧，应该这么说，一个就是为他们策划、为他们做指导性的工作的非常重要的人物。那他去年呢，就自己从谷歌辞职了，然后辞职的话，就是为了就说不违背一些跟谷歌所签订的一些约定，那么他就可以没有限制的可以去跟公众去表明他对人工智能带来的一些威胁， 他自己的一些想法，他这样子的话就不受约束的，可以去给公众去科普这样的一个事情。
是的，他和就是有一点点分歧的。
还有霍金，我想大家都知道霍金这个人，就是黑洞的这个理论的这个怎么说呢，伟大的科学家。他在生前的时候他就警告大家，他说人工智能或许是我们能够人类能够发明或者是创造的最终极的一个技术，一个科技，但是可能人类的话他没有办法看到这个科技最终发展的未来。
对，他对人工智能的态度一直是非常谨慎的。
对，正是这么说。那么当时他这么谨慎的态度的话，也有很多人说，哎，你只是学
物理的，
对，你没有学这个 CS， 也就是说 Computer Science， 你没有权利发表这种言论。但是近年来的话，这个对人工智能发展提出谨慎态度的科学家是越来越多了，不
是
吗？是
的，有很多人有不同的意见。
对对，而且不同的意见的发声的渠道也越来越多了。那么也有很多就是说科学家像辛顿这样的人，他觉得给普通的大众去普及，就说不能说 AI 威胁论，这个也就比较上纲上线，也就是说 AI 它潜在的危险我们要有做好准备。在发展这个技术，不是说这个技术，辛顿也非常支持技术的发展，只是说他觉得这个技术的发展要设定一定的游戏规则，而人类呢是这个游戏规则的主导，
而且我们这个游戏规则是越早设立越好。
对对，一点都没错。那么我们如何才能确保人工智能是负责任的，也就是说在确保人类利益上是符合人类发展的，对人类发展的进步是负责任的，那么是公平的和公开的，也就所谓的 responsible， 然后 fair， 然后 transparent， 什么是好的人工智能。那这些问题呢，其实涉及了伦理、法律和技术方面的方方面面的考虑。因此啊，今天呢，让我们来谈谈人工智能伦理这个非常重要而紧迫的一个话题吧。
在谈之前，我们是不是先要简要的解释一下伦理是什么意思？因为我自己对这个概念呢，好像也是一知半解。
好啊，我来试试看哦。因为可能伦理啊、道德啊，或者是说价值观呢、啊，这些好像听上去其实都是非常非常大的，我们叫它概念群一样的一个理解吧。那如果我们把这个伦理现在对我们的讨论，我们来进行一个试着界定的话呢，伦理是规范个人行为或者某项活动的道德原则。那它不仅呢包含了行为的规范，而且更是深层意思或者是深层意义上的哲学上的考虑和原则。
哎，你提到了行为规范，那么伦理和法律是个什么关系呢？
对我比较浅层次的理解的话，法律的出发点是确保人类不去做坏事情。那伦理的出发点，比如说一个社会的伦理，一个文化群体的伦理，它的出发点呢应该是规范人们去做对的事情，就说像法律规定一样把你圈起来让你不去做坏的事情，但是它是去引导你去做对的事情。那伦理学的思考的话，它是去思考去研究关于这个道德观念方面的问题，像善与恶、对与错、美德与恶行，然后正义与犯罪一类的概念。
那么这个伦理概念在人工智能方面应该如何应用？
这个就像任何有变革性的技术一样，人工智能的某些应用呢，可能会引发新的伦理和法律问题，比如说问责制。尤其是我们说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的一个机器或者是系统，它做出了 我们人类所谓错误的或者是有偏见的决策时，那到底是机器做错了呢，还是开发机器的人该被问责？
能不能给我们举个例子来解释一下呢？
好呀，我来试试看哦。那么人工智能伦理方面的大量工作其实目前都集中在数据上，就是说因为数据，也就是我们在之前第一集的时候说到，人工智能其实是就是说大力出奇迹的这样一个技术上面的一个突破哈。那么我们需要考虑数据，这个人工智能系统它的数据是如何被收集的、被分析的，被收集数据的人或者是机构，他是否知情，是否同意他的数据被收集。那还有就是这个数据被收集的时候，我们知道用到了很多的算法，那他是否基于一些有偏见的假设，也就是说分析数据的人他本身对这个如何分析这个数据，他就其实他自己本身就是属于个人的一种出发点。那么其实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都不可能是完全
公正的，
对，完全没有偏见的人，我们是受环境、受的教育、自己所处在的文化
对
背景的影响的。那还有的话，也就是说从技术上来说，它的algorithm 它的算法是否是透明，这些方方面面都是人工智能伦理所要考量的问题。
对的，数据隐私现在是社会的一个很大的问题，经常都看到有关于数据泄露啊，或者是个人信息被滥用的新闻。
我们现在在录制节目的时候，美国的大选呢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那么上一次特朗普被选上总统的时候是2016年。
2018年的脸书 Facebook 和剑桥分析公司，也就是Cambridge Analytica 的数据丑闻啊，给社会带来了冲击，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它清楚地表明啊，人工智能系统所使用的数据呢，其实是很容易被攻击和操纵的。
哎，你来给我们具体讲讲那个丑闻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这现在讲还真的是蛮应景的。那剑桥分析公司啊，它是一家数据分析公司，它呢通过脸书上一款名为这是你的数据生活 This is your digital life 一个看似无害的性格测试应用程序，收集了脸书的用户的数据。那这项应用程序呢，它不仅啊收集了你参与它测试的用户的个人信息，同时呢也由于这个脸书它本身这个系统它的特性，获取了这些使用者他好友的数据。最终啊，这个剑桥分析公司收集了高达8700万 Facebook 用户的个人信息。
哇，8700万。哎，那这个8700万都是骗来的数据，那应该算是很大的信任危机了。他们用这些数据到底做了什么？
我想是不是骗，这可能是一个灰色地带吧，因为毕竟他测试的人他是同意了去做这样的一个测试，或许是说那这个是不是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个范围啊。但是就是我们今天来说这个真正令人担忧的地方啊，是这些数据到底到哪里去了。这些数据啊随后被用于分析，甚至很多的就是说学者呢认为他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了那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他帮助了特朗普的竞选团队进行了精准的广告投放。这一数据滥用事件曝光以后呢，Facebook 面临了巨大的一个舆论的丑闻的一个漩涡哈。在这个舆论的漩涡，或者是说舆论的压力、法律的挑战，甚至是以法律的挑战最后作为结果，那他的首席执行官呢 Zuckerberg 他不得不前往美国国会作证，因此他的公司呢也被罚款50亿美元。
这个代价可不小。但是金钱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损害更大的是公众对于这些科技公司的信任。
是的是的。那说起来这个其实 当时的话是2016年嘛，那现在2014年今年的大选，很多的学者都在观察到底这个 deepfake 我们以后会不会看到一些有关这方面的人工智能运用于这个，别说影响吧，就说对这个别说操纵影响这个大选了，那也就是说有没有这样一些动作对这个今年的大选的结果有没有当中会发生一些影响引导公众舆论的一些做法。
嗯，
这个我想我们在大选以后不久的未来一定，或者说可以在新闻上看到，这是我的猜想。
这个是焦点的，大家肯定会有很多人关注这个问题。
嗯，这一丑闻呢，我们回过来说，它影响了这个公众啊对社交，当时是社交媒体平台如何处理用户数据的担忧。那么从广义上呢，它其实促使了全球范围以内呢要加强数据隐私和保护的立法和监管。在另外一个层面上呢，也把这个人工智能的伦理问题提到了一个风口浪尖的这样一个高度。
哎，你一说到伦理啊，就让我想起了有一个经典的电车难题，据说是经典的伦理学的思想实验。嗯，基本上的设定是这样啊，就是有一条分叉的电车轨道，一条轨道上绑了五个人，另外一条轨道上绑一个人。这个时候呢，有一辆失控的电车正在向这里快速的行驶，而你呢是它的驾驶员，但是你唯一能做的是搬动操纵杆来选择这辆失控的电车开向哪一条轨道。这个实验呢是由英国哲学家菲利普特在1967年首次提出，目的是在探讨道德决策中的两难困境，因为你如果不采取行动，这个五个人将会被撞死，如果你拉动操纵杆，就一个人会被撞死，但那五个人会被得救。
陈子啊，你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说这个哲学的上面的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难题。
嗯，
那对于人工智能，特别是我们说人工智能的最终的追求之一，也就是自动驾驶汽车，这个系统来说，它这个电车难题让我们看到人工智能技术方面面临的伦理的一些挑战，有关就是有关的考量吧，你说呢？
是的是的，因为它涉及到一些伦理上面的很多考量，比如说决策算法的考量。自动驾驶汽车需要在这种紧急情况下做出的决策，如何在不同的伤害可能性之间进行权衡，你是要避开行人还是要避开车辆。
那有的人还是甚至说，就是这个行人还是有区别的，如果这个行人是跟你有关系的人，跟你认识的人，还是跟你不认识的人，那个车另外那个车辆里面坐的是跟你，就是说或者是说坐在车辆里面的是国家元首，就是这个方面，这个实在是非常非常非常
是这是
有深度的一个难题，觉得呢？
对，这个不光是在个人的人性之间的选择，还有因为还有那个文化背景啊，还有一些社会的群体意识啊，这个影响，所以大家也可以考虑考虑，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办？
对，
另外一个呢，就是责任的归属问题。如果这个自动驾驶汽车在紧急情况下，它做出了错误的决策，导致了事故的发生，那么责任应该是谁的？是制造商的呢，还是软件开发者，或者说是车辆的所有者，
也就是所谓的规则，
对，
你怎么去把这个责任归属给谁。
对，再一个呢，就是透明度和信任的。你看，为了获得公众的信任呢，自动驾驶系统的决策过程它需要透明，用户和监管机构需要了解这些系统是如何在紧急情况下做出决策的，以及这些
所谓的透明，听上透明其实是公开了。你要知道在学术界有一个争论，就是说到底这个人工智能的它这个系统到底是不是像一个黑匣子一样，是不是像飞机，我们所谓说飞机上面的一个黑匣子，它真的是真正意义上的黑匣子吗？ 还是说这个黑匣子还是跟飞机上这个保护的系统的黑匣子是不一样的，它的定义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学术上的一个讨论。
是的，另外我们还要考虑到不同文化和社会对伦理问题的看法有可能不同。我看到过一份研究啊，就是麻省理工学院，它有一项研究表示不同国家的参与者在面对类似电车难题时，它会表现出不同的道德偏好。
哎，对，那你刚才就是讲到这个，就是说文化背景、文化跟社会对伦理的看法，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社会啊，做出的决定，你要不展开讲一下？
好的呀，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项目。麻省理工学院呢，做了一个平台，模拟了各种自动驾驶汽车在紧急情况下的伦理决策情境。这个项目的名称呢，叫道德机器。它是一个全球的平台，有数百万的参与者。那么麻省理工学院呢，搜集了他们所有的反馈，对这些反馈进行研究，最后呢就发现不同的国家和文化背景的参与者在道德决策上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那这些差异，举几个例子来说一下这些的这些不同的差异。
对呀，说一些国家的参与者呢更倾向于保护年轻人的生命，而另一些国家呢则更倾向于保护老年人。某些文化背景的参与者呢更倾向于遵守法律和规则，例如是保护行人，即使这些意味着牺牲车内的乘客。而在另外一些国家呢，参与者呢更倾向于保护社会地位比较高的人，比如说医生或者是高收入者。
这些差异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惊人的。
对对，
那呢这些差异的话，对这个道德机器啊，这个研究平台，它对自动驾驶汽车的技术的发展又有什么意义呢？
他们就强调了，在设计开发面向全球使用的自动驾驶系统时，你必须考虑不同的伦理视角。那么如果我们希望这些系统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接受和信任呢，我们就需要对不同文化中关于道德的价值观和信仰保持敏感。
那其实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国家比如说在未来的，在可见的几十年的未来，能够某一个国家能够设计出这种在 路上使用的自动驾驶汽车，那其实就是说单单研究这个研究的团队啊，必须对这个不同的伦理的视角非常敏感，而不单单是一个 engineering 或者说我们说工程或者是说计算机科学这些单单的就是仅仅是这几方面的考虑。
是的，工程师往往会忽略这些因素，但这就需要我们公众呢来保持警惕，来不断的提醒技术的发展实际上是需要一些监督，需要一些透明度的。
对啊，可以或许就说这其实在人工智能这几年大火的年代，就是说哲学，就是所谓的这个哲学跟伦理跟科技的这个交叉点的交叉学科的发展一下子也火了。
是的，
对，其实我觉得我有一点不同意的说，你说这个工程师他没有特别在意，我觉得其实不是工程师在不在意的问题，因为他可能去做一项研究的话，你的切入点不同。
是的，
你所要考量的东西不同呀。那
对，
那工程师或者是说CS Computer Science 他的学研究学者，他其实是研究的方向他就是要怎么把这个系统在应用层面上，就是说你怎么去把它研究出来开发出来。
对，他们考虑的角度不一样。
对对，我也是这么想的。也就是说你其实就是说这个设计团队里面你可能就需要一些人文学科出来的一些我们所谓的多学科的交叉人才。
没错。
嗯，
实际上说人文学科的重要性，我觉得以后会越来越多的体现出来。
对，至少就是说可能就像我看过的一篇文章，他会说你去看一个可见的未来人工智能在发展，那么 就说工科的人才跟我们说所谓文科的人才，这个知识面的交叉啊，其实是会越来越密集了。
嗯，
那有关这个人工智能伦理的讨论真的是非常的复杂。觉得挑战的话，我们刚刚举了这个自动驾驶汽车，是因为它就是媒体曝光率比较高，
比较典型。
对对对，它大家都听到，或者是说都有耳听耳闻啊。那人工智能呢？伦理的考量其实啊，可以扩展到其他的许多许多，只要技术涉及到的领域，这个伦理的考量都是非常紧迫的一个命题。比如说教育数据和学习分析的伦理问题，那就是所谓的 learning analytics， 它的问题就是伦理方面的考量呢，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人工智能的技术，就是说这个自动驾驶的这个系统的技术一样，在教育里面呢，为了支持这个人工智能赋能教育，科学家收集了大量的数据，或者是不单单是科学家啦，还有很多的公司，像这种 Big Tech， 它记录了学生的能力，然后呢，学生在使用这些系统的情绪状态，当时的情绪状态。然后呢这些系统也会收集一些数据，学生做题目的一些所用的 strategy， 它的策略。
嗯，
这个海量的数据的收集啊，其实是非常令人担忧的。数据收集是一方面，你这些数据你用来做什么，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令人担忧的一个事情。
嗯，那你能不能具体讲讲人工智能在教育的应用哪些非常独特的其他领域不一样的伦理考量？
嗯，这个跟其他领域不一样的哦，那就说我们刚才说到这个数据的安全、数据的去向，这个问题啊，跟其他的一些数据，包括你 social media 上面的数据的去向，这样一个，这是一个首要的一个问题。
嗯，
那人工智能在教育中的伦理考量，它不仅仅是这个数据，或者是algorithm， 就是计算方法的问题。
嗯，
那它这个领域其实啊，需要解决教育本身长期存在的但是还是被忽视的问题。比如说教育你的终极目标到底是什么，那教师的目标是帮助学生在考试中取得好成绩，还是说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学生的自我实现？自我实现的这种终极目标在每一个文化当中是不是考量也是被不同的。其实那教师们如何批判性的审视哪一些教学方法是最符合伦理的考量的，也那呢但是又是最有效的。
嗯，
所以那还有一个大家单单是教师也是很多的社会在考虑的，说诶，人类的教师是不是会被取代，还是人工智能会增强教师的能力？那再上升的一些高度的话，就说或者是很多社会的难题，我们如何保证教育机会的公平性？
嗯，
那人工智能呢，有可能是实现个性化的学习，那会学生制定符合个人个性化发展的技术上的支持，这些都是方方面面的考量的话，最后就到了一个教育的公平性、公正性这样一个高度了。
嗯，就是保证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都能够得到人工智能的赋能教育的一些支持、
一些福利。
对
对对，但就别说，其实在全球范围内，不单是在我们说国内，那提到的是教育的话，其实东边跟西边的发展是不平衡，西边的资源匮乏，那东边的话呢资源富余。那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有没有办法把这个就是说教育的公平性给它能够体现甚至是促进哦？那但其实不是在国内啦，其实我觉得整个其实全球
对
教育的公平性，而且是教育资源的缺乏。
对，
那也就还有一个就是高水平的教育资源的缺乏。所以教育这个伦理的话，技术的发展，那么你怎么样又是在 保证它是有益于教育发展的，解决这些难题，能够这个技术的发展有促进有帮助，还是加剧了这个
不平等，
就是不平等，这些都是现在在被科学家、教育工作者、各方面的政府在讨论的如火如荼的一个问题啦。
看起来是还有很多事情是需要我们考虑，需要大家思考的。
的确的确，能够就是我们一般的民众能够增进对这些讨论的问题，能够在新闻上或者是说自己所阅读的一些资料上面能够增进一些理解哦。那么毕竟我们家里啊，或者是我们自己啊，都跟教育是其实真的是，或者是说学习跟我们真是息息相关啦。
嗯，
那我们比如说需要对教师和学生在教育中对人工智能的一些实际的发展进行更多的了解啦。
那我们做这档节目也是希望大家能够重视起来，不光是对自己数据隐私啦，还有其他的方方面面都有一个警醒吧。
对对对对，首先我们说我们的节目希望大家能够有意识，有 awareness， 就是说我们不是能够在一个解决问题的高度上去看这个问题，而是抛出一些问题，也抛出我们的思考，希望大家能够跟我们一起去想，就是在这种思考的过程中增进自己对于这个技术的发展对我们带来的给我们带来的息息相关的一些 impact， 一些影响。
对，
那感谢大家呢再次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希望这次的讨论能够鼓励大家批判性的思考人工智能的伦理问题，欢迎大家留言告诉我们你们认为什么是好的人工智能。那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就出来了，如何要确保好的人工智能能为人类所用呢？这个就是我们下一次节目的内容，我们来讨论目前在人工智能治理方面的问题和现状。好啦，在这一周给大家呢还带来了一个 AI 的应用实例，大家听到我们所听到的我们的片头音乐是橙子用 Suno 做的，那么具体的细节教程呢，橙子已经非常细心的帮大家都写出来了，放在了我们的网站资源这个栏目里面，大家可以找到，如果感兴趣的话，你们也可以试着用橙子的教程来自己制作一段音乐。谢谢大家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您收听这一期的叶老师 AI 教育节目，本期节目由叶老师和橙子策划录制和制作，欢迎大家给我们的节目评论和留言，并与您的朋友们分享，通过订阅我们的频道可以让您准时收到我们节目的更新，在节目的网站 www.4edu.ai 上您能找到所有节目的文本和其他资源，请注意网站名字中的 4 是阿拉伯数字4，您的互动、订阅和分享是我们继续做好这档节目的动力，谢谢，期待我们下次再见。